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在说，我的朋友啊，庄子你呢，你是一个很过分量的人啊，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人，可是你的内涵大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就只好把你砸碎了，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容不得你了。那么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观点。那么惠子的观点好像他的头脑啊，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台湾当年的蒋介石哦？因为蒋介石好像讲过一句名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对不对？就是说当你走的人生道路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这些一般人还是觉得这种异类啊应该予以消灭，对不对？好像是一个，如果是在基督教社会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异教徒，是不是跟我们大部分人的观点都不同的东西啊，很自然的就会被人类定义为邪恶的存在。所以那惠子就说，你啊，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存在于这个社会上啊。那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好意的，就说你呀，这种人啊在社会上很难活了，对不对？你去哪家公司上班，老板受得了你呢，对不对？怎么用你呢，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庄子就说，他说你这个人啊，在用一个东西的本事上啊，实在是笨到一个境界了。他说什么东西要怎么用吗？他说当然我们现在军列都写军，念军列对不对？你要念军也可以。他说宋国呢，有一家老百姓，他们很擅长做这个擦在手上可以让手皮不皲裂的药。那他们世世代代是以什么呢？以平僻矿为事。就他们为什么会发明让手不皲裂的药呢？是因为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在河水里面漂洗这些纱布的。漂洗这些纱布啊，丝线类的东西的时候，因为宋国是中国比较北方的国家吗，所以常常天气是冷到那个水会冻伤手的，所以他们才会为了这个用途发明这个让手不会皲裂的药。那结果有一个外地来的人听说他们有这个药，就请买西方百金，就拜托他们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方子卖给我，我给你100粒黄金哦。就是他们那个一斤是一寸，一寸的面积的一个金片，那是很大的钱了。于是这个宋国这个家族呢，就把家人都招来哦，聚族而谋曰，就是在那边悉悉索索在那边想。他说我世是为平僻矿，不过数金，我们家啊世世代代在河里面漂洗纱布啊，不过存到了家财才几颗。那现在呢，金一招而玉，玉计百金，请与之。今天我们呢就一天把这个方子卖给人家，而且人家买了也不一定要来洗纱，会跟我们抢生意，对不对？就是只是卖给他而已，我们无本生意啊，就可以拿到100颗黄金，那太好了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卖给他。所以说请与之，我们同意卖给他好不好，就决定卖了。于是呢这个客人呢，这个外地人得到这个方子呢，就拿去游说这个吴王了。那吴国跟越国一向交情不是很好的啊，几个世代都在打来打去的。结果有一天呢，越国发难，越有难，就是越国起兵攻打吴国，那吴王呢就派这个买这个方子的外地人呢，使之将，派他当将军啊，冬与越人水战，就是冬天在水里面跟越人打，跟越国人打。但因为越国是比较南方的国家，比较没有那么会适应天冷的气候，然后呢这个吴国兵呢都有这个泡冷水不会受伤的这个好药哦，保护他们的纤纤玉手哦，所以呢就大败越人，所以就把越国打败了。于是吴王很高兴，就列地而封之，就把国土割出一块来封给这个客，这个外地人。于是外地人就当了这个吴国里面的一个大地主了。他说庄子说，能不归手义也，以孝能来讲呢，都是让你的手不要裂掉。可是呢或一封或不免于平僻，就是有的人呢借着这个手不裂掉的药性呢，就可以得到一大块领土。而有的人呢借着这个药性呢，就可以一辈子安心的在水里面漂洗纱布啊。他说则所用之意也，这就是你的用一个东西啊，用的方向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了。也就是说前面惠子嘲笑庄子就像一个太大的壶啊，对不对？那他说你呢又不能舀汤又不能当水壶，所以你是没有用的东西。那结果呢，庄子就说金子有50之户，就说你现在呢有一个50这么大20公升的容积的一个大的葫芦啊。他说何不虑己为大尊， 而浮于江湖。他说，你怎么没有想到把它空的当做一个游泳圈呢？大家就可以在水里面很高兴的戏水了。就是因为这个尺寸当游泳圈刚刚好，也不要当水壶啊。而你只会想它怎么塞不进那个汤锅里去舀汤。那这个他说，夫子啊，犹有朋之心也夫。他说，老兄你啊，还是像蓬草一样的心啊，就是又窄又不通的一颗心。这回吵架呢，惠子算是又吵输了。那所以呢，我想庄子在这边呢，也算是对他的朋友的一个小小的抱怨啊。就是说，我们道家的人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最让我们的生命觉得有价值的点，是在于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比较快乐的状态。就是说，如果你要用拿他举的例子的话，如果你有一个游泳圈，周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发明游泳圈，应该有了，那些牛皮羊皮都可以做，就有一个游泳圈，大家可以在河里面戏水，这本身是一个很开心的活动啊，可以让很多小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啊之类的。就是这个快乐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你以为的可以量化的，就是惠子心目中可以量化的东西，可能是你这个人的才能可以到哪一家公司去上班，可以拿年薪多少，可以开到多好的车子，可以买到多豪华的房子之类的。可是庄子他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说幸福也快乐也好，却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东西。你说因为很暧昧的点就是，我不是要说什么金钱之罪恶啊，我不是要说这个啊，就是有些人他就算住豪宅，有很昂贵的车子，他也是可以不开心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向度的事情吧。就是所以在庄子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东西，就是让自己快乐的东西，那却不是能够让客观的别人觉得我们事业成功飞黄腾达，那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何必来看我不顺眼呢？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这样的想法如果要回到自己身上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啊，因为我们学习庄子真的选择了一条啊让自己比较开心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信念理清楚，不要让那些别人的眼光来使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不顺眼。